找到我们回到我们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继续的留下来，能继续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啊，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一起祷告。阿门。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开始。今天是从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到二十四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护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圣父、圣子、圣灵永远与爱他的人同在，是永远，死亡也不可能使他们相隔离。所以在讲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神从天上看下来，要寻找有没有爱他的人，有没有寻找他的人，一个都没有，绝对没有。所以让我们知道，你们若爱我，这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先拯救了我们，把他的爱放在了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来爱他。不是我们真的靠着我们自己的爱，我们都是那样的堕落，我们的爱是那样的有限，是那样的自私，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来爱神，我们连神是谁都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所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对他的教会说的。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第190首主活着，非常美好的一段赞美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父、圣子、圣灵永远与爱他的人。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好，这段经文重点讲论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爱神、有蒙神祝福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还有讲论了关于圣灵，这都是关于一个人永生还是永死的重大的问题。在今天这段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对三位一体神真理的教导。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圣子、圣父、圣灵，所以他们是同一位神。第十五节，耶稣基督他继续的在教导他的门徒。之前他说，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为他成就。 这是神对他教会的应许，所以他即将要离开，离开他的门徒，要回到父那里。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爱我，遵守我的命令。所以门徒们听到耶稣基督即将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他们内心是那样的愁苦，他们自己可能感受到自己就像那孤儿一样，他们的主即将要离开他们，他们爱他们的主，除了那灭亡之子加略人犹大，他们多么不舍得离开那三年来朝夕相处的，一直被他所牧养所教导的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你们若真的爱我，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言语和你们的情感当中。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个神所拯救的人，他们毕竟是遵守神命令的人。耶稣曾经用比喻给他们解释过怎样的人是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1章28节到31节里面，马太是耶稣基督在那里是怎样来教导他的门徒们。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守遵循父命呢？他们说是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是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的信仰的人，口里面说爱他的人，那些只有情感上面的。所以这同样是今天教会的现状。神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总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听到却不去行的人，另外一种是听到并且行道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说自己爱神，相信神，都认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都是教会的成员，他们都认为自己会进入神的国，但是结局却完全的相反。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门徒们的教导和他后面他所说的始终的是相呼应的，他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他必定会爱拯救他的主，并且会遵循他的诫命。在约翰福音的15章10节里面，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爱我、爱神、爱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的人，是不只是情感上的。一个人真的爱主，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任性说我相信，也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只是来听道、祷告、去聚聚会而已，却又回到自己从前的生命当中去。所以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就像圣经在以西结书的第33章第31节里面所记载的，其实神借着他的话语早就有描述过他的教会，他甚至他将来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是怎样的，有一个这样的状况。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坐在会中聚会，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 他们都说我爱神，但是他们的心神却知道在追随财力，追随这个世界，在拜偶像。所以这是一种，而且同样的，他不会只是后悔自己犯罪却从不悔改。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不会只是后悔他犯罪了而从来不悔改。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看犹大他的懊悔。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进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不是仅仅停留在哭泣的眼泪当中，也不会停留在愁苦的忧伤当中。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看以扫。我们都知道以扫，以撒的儿子以扫，雅各的兄弟，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为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哀嚎切求，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些人的爱，不只是属肉体层面的爱，是出于人情感的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去过神的教会，都领受了神的话语，爱神赐下的祝福，都喜欢神赐福他们。但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不爱神，他们却不爱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有一群任性的基督徒，自称基督徒的人，是听神的话语却不去行的。所以这时时来警戒我们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口里是多显爱情，口中充满对神的爱和对神的感恩，内心却追随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如何去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说，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记住上面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例子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警戒。所以基督徒，假如主日我们还继续的在忙碌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当中也是三心二意的，我们只是履行一个仪式，那么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真的在遵守他的命令吗？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对门徒们所讲的真理，这是真理，我们也反复在传讲。可能你不喜欢听这样责备的话语，但是我们必须传讲。神的话语是要引领我们悔改，悔改。不管你是寻求的人还是神的儿女，你要悔改。如果你在罪中，必须悔改，不然你就会成为上面的那三种人，外表做基督徒，那么结局却都是灭亡。所以重生就是那样的重要。我们一直在强调，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不是你的任性告白，不是你的决定。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查验我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的道路才是平安的，才是稳妥的。所以保罗劝我们，我们要审查我们的信心，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我们继续看十六节，主耶稣对门徒们的那美好的真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做训慰师，安慰者，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以祭司的身份所说的，他既是祭物，神的羔羊，也是祭司，献祭的祭司，为罪人代求。他在天上也现在还在继续的为罪人代求，他又是君王，他也现在是以祭司的身份为门徒们代求。圣子向圣父祈求赐下圣灵， 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神一同做工拯救罪人，他们是同等的，他们是同尊同荣同荣的三个位格，但却是同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安慰者，帮助者。这里我们看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本身他的使命是来完成替他的儿女完成那救恩。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门徒们在世上的安慰者和帮助者，他就是那位保惠师。所以他在这里他说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因为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他在世上代替罪人献上自己作为挽回祭除去罪的使命很快就要完成了，是他三次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要受死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回到父那里去。在世上他的肉身和门徒们只有三年之久，但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神就赐下圣灵作为他们另外一位安慰者保惠师，确切的说是历世历代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安慰者，从亚当夏娃到世界的末了，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比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更美好。耶稣基督在世上只有跟门徒们只有三年的时间，他传道侍奉的生涯他只能跟他们在一起三年的时间，但是圣灵却是无处不在的，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你可以随时向他祷告祈求，借着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的帮助，他可以成为门徒们随时的帮助。耶稣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子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只能陪伴他们三年，但圣灵可以陪伴他们到永远。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主耶稣自己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尽管我们在世上不能够肉眼看见主耶稣，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行走，他主日必定的会在教会当中，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是他的灵运行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求圣灵来在我们心里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感受到他随时的同在，圣灵可以随时的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你要真的想明白神的话语，那么你求他，他会帮助你，他会引领你。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圣灵都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人就是那样懒惰，我们就是不肯来到他面前，不肯谦卑的求他。这就是为什么圣徒神的儿女可以时时的喜乐，不论得时不得时也可以传讲那美好的福音，福音可以成为神拯救灵魂的大能，不受到任何限制，因为圣灵在新约时代大大的运行在整个世界，神的教会当中，神的教会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直到地极，所以神的道已经传遍地极。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他永远的与圣徒永远同在。接下来第十七节主耶稣继续的教导他们，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主要是称他是真理的圣灵，是一位神，圣灵是一位神，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灵不是影响力，他不以人的意念为转移，他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但是主耶稣说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不信的人他只能凭着肉眼和感觉，他既看不见圣灵他也不认识圣灵，因为人是虚假的，我们人是虚假的，我们活在黑暗当中，完全的黑暗， 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会去到哪里，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真理，他们抗拒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继续的偏行己路，来抗拒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些真理很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的去想，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是从未见过看见过真理，没有神的人是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真理，你是活在黑暗当中。所以世人所追寻的那个真理，我们都看到这个世界都在追寻真理，有很多很多真理，所以那都是魔鬼的谎言，因为那不能够存到永恒，凡是不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都是暂时虚空的，就像泡泡一样，它到一定程度它会泡，它会破灭，它完全的破灭，那不能够为他们失散的灵魂带来任何的益处，反而都在奔向灭亡。所以真理显明我们活在谎言和黑暗当中，毫无指望。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没有圣灵在里面，那么你是活在谎言，活在黑暗当中，你是没有任何指望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病毒越来越严重，神在提醒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懂得来到他面前，不要继续的去爱这个世界。所以不论是神的人，不论他在今生生活有多么的潇洒，多么的无忧无虑，死后都将成为神城砖，神愤怒的器皿，神的公义的烈怒。他们在今生所赚得的财富一分也带不走，而他们死后必定会赤身肉体的来到神的审判台面前来交账，就像你年终向你的老板要交账一样，你要向神交账。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的交账的日子很快就可能要到了，他们都将因为自己对造物主的亏欠和而承受神的义怒，神的愤怒是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的。我们看看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当神的愤怒重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连圣洁无罪的神子他都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哭喊。所以不接受圣灵就是接受邪灵，记住，如果你不接受圣灵的话，那么你所接受的是邪灵，这绝对是真理。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为他们选择拒绝神的真理，而接受了魔鬼的谎言。所以那么没有神的人，里面没有圣灵的人，你要继续和魔鬼为伍吗？你要每时每刻与魔鬼同行同住吗？真的，如果神开你的眼睛看见了，那属灵的世界，魔鬼跟着你，每天跟你说话，影响你的心，你心里面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凭着你肉体的喜好做决定，那魔鬼跟着你，你在哪里住他也跟着你，在哪里去睡觉吃饭走路都是跟着你，你旁边就坐了一个魔鬼，而且不止一个魔鬼。这就是我们没有圣灵内住的人的光景，因为你的眼睛灵眼是瞎的，虽然你看不见你身边的魔鬼邪灵，但是你每天都在听从他的诱惑，不来寻求神，不来到神的面前。一旦你死亡，你的灵魂的眼睛就会看见，所以你会看见那一天神会睁开你的眼睛，但是那一刻，当你死后的那一刻看见的话，就像那个财主已经晚了，你将不得不继续的和魔鬼永远的同住。你在这个世界，魔鬼就陪伴你一生，好，你死后魔鬼会永远的把你加入地狱里面，你跟他永远的同住，因为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权势之下，你是他的奴隶，所以你必定的会跟他在一起。耶稣基督说，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在灵里面是瞎眼的，他们不认识圣灵，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过，看不见和不认识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鬼， 看不见，不认识，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对圣灵一无所知。不管人怎样来遵守教会的仪式，认为自己多么的爱神，他们顺服的还是肉体的私欲，还是邪灵，所结的果子还是败坏的果子，是不可能存留到永远。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他对门徒们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知道门徒们的软弱，在这里他知道门徒们靠着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靠着他们自己绝对遵循不了神的命令的，所以你想要靠着你自己来遵循神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不然当主耶稣被抓以后，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不会一个一个都弃绝他逃跑，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出卖，口里面发咒咒诅诅咒的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为什么他们能够后来那样充满力量，因为圣灵一直住在他们里面，绝对不会撇弃他们，因为他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灵会绝对会爱他们到底，神绝对会爱他们到底，所以他们才能够重新的悔改来归向基督，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才不至于像卖耶稣的犹大那样充满了悔恨的走向灭亡。所以耶稣基督爱每一只属于他的羊，这就是他为什么祈求父赐下圣灵，他知道他们靠着自己无法胜过罪，所以你靠着你自己根本不可能胜过罪，也不可能胜过魔鬼，你连看都看不见，你只会跟着鼻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也不可能胜过世界，你无法遵循神的命令，虽然你很想遵守，你想遵守神的命令做一名基督徒，但是你做不到。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到底，乃是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的圣灵，他一旦住在人的里面是永永远远的，也就是说永远永远绝对不会放弃他，不管你的感受怎么样，不管你感觉好不好，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他绝对不会丢弃你，直到将他平安的度过死亡时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徒有门保守的教育。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圣灵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管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圣灵真的有住在你里面了，不只是被圣灵感动而已。我知道很多人被圣灵感动，我知道很多人出来见证过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多么的爱主，多么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聚会来祷告来重福音。因为不信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他们在旷野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说什么？圣灵说他们时常抗拒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来寻求神的人都是被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但是除非他真的住进了你里面，就像耶稣基督对撒该的呼召，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今天救恩临到撒该，除非你有这样的确信，救恩临到了你，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否则你还在逃城外面，你还是在被追杀的，你还是在被灵魂的仇敌魔鬼追杀，直到他吞噬你那一刻，把你下入地狱里面那一刻，你没有真正的平安。加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里面有说过关于圣灵，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就是有圣灵和没有圣灵之人的区别。所以不论人怎么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假如从他的身上所行出来的还是体贴情欲，还是随从肉体的喜好，那么不能够遵循神的命令，那么他还是不认识圣灵，他的信仰不能够拯救他的灵魂， 假如在他的身上所行的是遵循神的命令而不是人的道理，他会为罪忧伤，他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喜好，而是惧怕得罪神，从而祈求圣灵的带领，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他就是认识圣灵的人，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正如约瑟因为敬畏神，雅各的儿子约瑟他敬畏神，他怕得罪神而不是怕得罪人，所以他面对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的色诱的时候，他宁可丢弃他的衣服。你要知道衣服在那个时候很宝贵的，不像我们现在你的衣服多的堆不下了，送人都不要。那个时候一件衣服多么宝贵啊，尤其是奴隶，那是赤身肉体的，没有衣服的话就，所以他宁愿把衣服丢弃，他宁愿冒着坐牢被杀的风险，也不愿得罪神。他说我不愿得罪我的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思想约瑟，就可以看见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怎样认识神的。他没有体贴肉体，他没有贪图肉体的喜好，他宁可面临被杀的危险，他也要遵循神的命令到底。所以往往的在面临世界的诱惑和面临危难的时候，更能够看出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圣灵的人必定认识圣灵，这是必定的，因为圣灵时时的陪伴他，来安慰他，来指引他，来坚固他，来责备他，来拯救他。我们今天刚刚唱的那首歌，他陪着我，他伴着我，主耶稣伴着你，伴着你，是他肉身吗？是圣灵，是他的灵。你真的得救了，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不可能说我不知道圣灵在不在我里面，但是我得救了，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活过来的灵会和圣灵同证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灵魂死在罪中的人，有的可能只是良心的谴责。所以没有圣灵的人，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也会感到愧疚，但是他们不可能遵循神的命令。就像犹大后悔了，犹大痛苦了，犹大甚至把他得到了那么多钱全部丢弃了，但最后他选择的还是上吊自杀，他不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他不认识圣灵，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不管他如何表现的敬虔，甚至他的假冒为善欺骗了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看到犹大最后一刻，所有的门徒们还不知道犹大要出卖耶稣，直到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他们依然只是为自己活。所以犹大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接下来主耶稣继续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学到很多关于圣灵的真理，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你就不属于基督的，这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必须确信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神的话语，可能你会感觉到前后矛盾，但是真理是不可能前后矛盾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从真理里面去解读真理，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解释。难道圣灵就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难道真理的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吗？还没有降临吗？还没有来到他们这里吗？难道圣灵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吗？所以这显然是不符合神的话语的，所以很多人对这一点非常的迷惑。所以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来听真理，你才能够明白。因为旧约的人同样有得救的，像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怎么得救的？那个时候他们得救圣灵还没来吗？不可能，所有得救的人圣灵就已经住在他们里面了。同样是圣灵的内住，但以理主前700年800年和以西结先知就传讲过同样的真理，在旧约但以理书5章14节里面， 但以理就说过，啊，不是但以理，在这里这些人为出来做见证，说但以理，你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这里所指的就是圣灵，你里面有神的灵，有圣灵。还有以西结书的第39章29节里面，旧约里面也有，只要神的话语临到以西结，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他的圣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所罗门在主前1000年前早就传过这样的真理，箴言书的1章23节里面我们多查过几处的经文来解读神的话语。箴言1章23节，所罗门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这是神的话语借着所罗门的预言，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你们要回转，这是对每一个寻求的人所说的，你们要回转。再往前1000年，约瑟同样，法老说他里面是有圣灵的人，他里面是有圣灵的人，连不信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并非圣灵没有在世上，耶稣基督的生意思就是，他如果不回到父那里去，圣灵就不会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重生得救的人不多，就算以色列人当中也不多，更何况外邦人，一片黑暗，得救的人非常少，被鬼附的人非常多，老是多。那么即便在犹太人中也是这样的，所以门徒们都是被耶稣亲自的教导，他们对真理还有许多的不明白，尤其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主耶稣预言自己3次预言自己受难要上耶路撒冷，而且要受死，要复活升天，他们的信心是那样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可能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这些真理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后来他们就明白了，因为圣灵大大的运行，五旬节后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教会当中，新约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那样的充满力量的传讲福音。所以后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在五旬节2次的讲到8000个人悔改信主，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圣灵大大浇灌的结果，大大运行在他们中间的结果。所以你想要明白真理，你想要寻见神，你必须祈求圣灵的帮助，你想要充满力量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祈求圣灵的帮助，不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领受并且思想真理，但是真正明白真理必须是靠着圣灵的引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有圣经的知识，也赞同福音所传的，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生命，但他们确实信不了，从他们的生命中可能活不出基督的样式，因为圣灵没有赐给他们悟性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所以得救的人还是要继续的倚靠圣灵，我们得救以后还要继续的领受真理，继续的祈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听真理，我们必须听真理，神的话语。圣徒的成圣也是圣灵在人心中持续的工作，借着信心，圣灵借助信心，神所赐给你的信心继续的在你里面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完一场讲道以后很快就忘记了，我们感觉有时候似乎什么也没得到，可能你来机会只是一个过场，走一个过场而已，可能只是做给人看的，我打一个卡，并没有祈求圣灵的带领，也没有认识到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 所以我们是那样的无关紧要。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话也是指的寻求的人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切的真理。谁是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你要切切的求圣灵的拯救，求他来帮助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带领你进入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来听真理，你要切切的来求告主名，祈求他。你听到，你就要在心里面来求他，你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求他来拯救你，让圣灵来帮助你进入到真理里面，这样主也就进入到你里面，他与你，你与他。他说我要跟他一同坐席，他会一直教导你明白他的真理，你不会厌烦真理，而是渴慕真理。真的，他如果进来住在你的里面，他如果赦免了你的罪，你是感受得到的。你不可能说什么也没发生，那个瞎子看见的那一刻，他不可能说我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真的认真的来领受真理，圣灵来帮助你在明白他的话语的时候，在他拯救你的那一刻，圣灵就进来了，他就会帮助你更加的去明白真理，领受真理，渴慕真理。所以你会那样的享受听见真理，你会那样的继续的渴慕听见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然圣灵如何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所以你必须首先来领受真理，不然你连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听道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传神的道。在今天所要讲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是父的道，是神的道。耶稣继续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圣灵虽然他是三位一体第三位神，圣灵不是自己发明言语将新的东西，圣经没有启示的话语教训我们。记住了，你不可能从圣经以外去寻找神的话语，寻找新的启示，那就是变成异端了。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让人回想起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圣经是怎样说的，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他说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默示门徒们把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启示出来了。后面我们看到新约的书信，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都得到圣灵的默示，把将来必要成就的事、临到的事都传讲出来。尤其是启示录，尤其是约翰的启示录。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末日的审判、地狱的刑罚和将来新天新地都告诉了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都借着约翰圣灵默示他写出来了。所以当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圣灵圣经已经完全启示完毕完备了，神的话语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如果有谁声称圣灵给他新的启示是圣经中没有的，或者是跟圣经违背的，那么他就是在撒谎，他是被魔鬼欺骗了。不管今天人们如何声称自己看见了怎样稀奇古怪的事情，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行异能，可能会行一些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不要被误导了，那不是真理。真理只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他连耶稣基督是谁都不认识，那他所信的绝对是魔鬼的谎言，那是会让他导致灭亡的。因为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不可能发明圣经以外的真理给世人，所以如果有的话，那只是邪灵，那都是邪灵。 所以祈求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认识他，被圣灵重生，来领受圣灵的喜。你必须要受圣灵的喜，成为真正神的儿女。所以不管你来听多少讲道，你必须经历到圣灵的喜，被圣灵重生，不然你绝对看不见神的果，也进入不了神的果。你做几十年礼拜只是浪费时间。好，继续接下来第十八节，主耶稣继续对门徒们教导他们那么美好的真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里英文就是失去父母的，失去帮助和安慰的，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每一个爱他的人最大的安慰。他回去是为他们预备永恒的天家。我们之前有听到主耶稣基督说过，他必要再回来迎接他们，就像新郎迎接新娘一样。所以门徒们与肉身的主耶稣暂时的分离，是为了将来永远的同住，所以是为了将来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主耶稣离开他们了，暂时的。他的离开并没有使，他说我的离开并没有使你们失去我的帮助和安慰，我的灵将永远的住在你们里面，时刻的保守你，安慰你。我也一定会第二次再来，把你们荣耀的接入到我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就是圣徒永恒的安息，绝对不会失落。所以耶稣基督，基督徒并不孤单。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基督徒很孤单，基督徒并非孤单的，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撇下你为孤儿，他知道你的软弱，所以他在这里安慰你，神的儿女，他不会撇下你为孤儿，他会时刻的来保守你，安慰你，直到把你荣耀的接回天家。不管你是在病痛当中，不管你是在各种的试炼当中，所以记住主耶稣亲口的承诺，对你的承诺，神的儿女，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必会来，绝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四十六章的一节里面，诗篇的作者他早就传讲过这样的真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的十六节里面也说过，新约的作者，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接下来第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他只显给门徒们看，他并且活到永远，所以信他的人也一样。如果你真的是他的知子，你真的被接在他的葡萄树上，只要他还活着，只要根还在，你绝对不会枯竭。不管暴风雨，不管死亡、病痛、魔鬼怎么来摧残你，他也不可能把你带走，因为你是接在他的身上，他是永远活着的，他的肢体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他说过，他的教会绝对会完完美美、完完全全的带入他的国。所以信他的人，同样的，就是。这里永远活着是指爱他之人的灵魂和复活荣耀的身体，要永远的跟他同在，永远的活着。不是说你不会经历死亡肉体，如果他没来的话，今生那你还是要经历死亡，但是死后是那最美好的永恒，将来他还会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让你完全的跟他永永远远同在。所以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十九节里面，主耶稣亲自的来启示约翰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坟墓的钥匙。他会开死人的坟墓，将来他会把坟墓打开，让死人复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且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所以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必成就的事情。第二十节我们继续来看，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真的，主要是反复的在说这句话，在前面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多马就疑惑，那个谁菲利，他就问过要把父显给他看，主耶稣就说，难道你现在还不认识父吗？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几乎不信你也应当我所做的事相信。所以这里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他们现在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复活，在世上显现给门徒们看，他们就真的明白了从前他在世上对他们反复教导过的那样美好的真理，父与他是原为一的，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与圣徒的关系有多么的美好啊！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真的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真的，这也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七到十节的经文。所以我们这新约时代的人是多么的蒙福，我们是往回去看那已经发生的事，圣灵借着门徒们的手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真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以及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不只是与我们并肩作战，他甚至要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像主耶稣基督跟父圣子孙圣父的那种关系那样的美妙。是这样，谁能够拿我们怎样呢？敌对我们的就是敌对神，与我们征战的就是与神征战，所以结果不言而喻，神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么多仗，神所带领的，神所拯救的，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这些经文足够安慰每一个神的儿女，非常美好。你里面是有神存在的，那么你还怕什么呢？谁让我们过着那信心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遵循他的命令，显出我们是属于他的。接下来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好，又回到了这些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他反复的在跟他们他的门徒们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他知道门徒们软弱，他知道他们多么容易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在这里主要是再次重申，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又是真正蒙神所爱的。所以记住这个美好的真理，任何说自己爱神的人，假如他不爱耶稣基督，不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甚至连他的话语都不听的话，不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他就根本不爱神。没有人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遵守他的命令，才能够来证明你是真的爱他，你得到了他的爱。所以说这里不是说你先爱了他所以父就爱你，其实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说过，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因为神把爱放在了我们这群堕落的人心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他。所以这是不矛盾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如果爱你，那么谁也不能够从他手里将你夺去，世人也不能，死亡和坟墓也不可能，魔鬼和地狱更加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要向你显现，他绝对不会离弃你，这也是所有真心寻求神的人最终必须寻见的。如果你在寻求神，你必须要寻见，要向你显现，神必须要向你显现，你才能够真的经历到他的恩典。不仅在你得救的那一刻向你的灵魂显现，而且将来在天上他必要面对面向你显现。如果他在世上的时候向你显现，将来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也必要面对面的向你显现。你会看见他那带钉痕的双手老远的跑过来与拥抱，就像那个父亲一样那样的鼓励，并且连连与你亲嘴，那个父亲那样的期待浪子的回来。你会和多马一样称呼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因为他必要向爱他的人显现。真的，我们都在期待那一刻，主耶稣基督显现，真正显现的那一刻。我们现在只能凭着灵眼看见他，他只是显现在我们的灵里，
但是将来他必要显现，完全的显现，他的肉体他的身体都要显现给我们。二十二节，犹大不是加勒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没有人配得他的拯救，我们生来就是灭亡的。他完全可以从一开始洪水的时期就完全毁灭这个世界，就不再存留挪亚一家。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来教训他们那样美好的真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真理是怎么说的，神指向那些真正爱他并且遵守他命令的人显现。所以你要寻见神，你必须离弃罪，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可能与罪为伍。你要悔改，向归向耶稣基督，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让他来掌管你。你已经听到他的福音，就不可继续的硬着心不信他。所以这几节经文非常美好，充满了对圣徒的安慰，同时也是对教会，向教会警告那些听到却不去行的人是多么的危险。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主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见证，他所讲的就是神的道，父的道，那永生之道，不是这个世界的道理，不是那将亡之人的言语，乃是出于生命的源泉，是你生命必不可少的，你生命的源泉。不管一个人多么喜爱听传道人所传讲的，认为他讲的有多么的有道理，多么符合人的心意，假如他不是传神的道，那么他就是在浪费时间。神的道才能够带给人生命，让死人复活，神的道却不是讨人所喜悦的，因为他会照出我们人里面的肮脏污秽，我们的罪，所以让人看见自己赤身肉体，看见我们自己最好的行为，也只配得神永恒的愤怒。所以神的道是会击碎人的骄傲之心，完全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切切的来祈求神的怜悯。正如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连抬头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是垂着胸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还有那个瞎子，可怜可怜我吧，他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神子，当然他就是神，这就是他的道。他在这里是以人的身份，作为一名传道人，可能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要让他们去效法他的样式。神所差派的传道人所传的必须是神的道。真的，如果这个人不是传讲神的道，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是人的言语。另一方面也警告所有口里说爱主却不遵守他道的人，我们所传的是神的道，你们必须来彻耳的专注的来听。所以他就说了，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人遵不遵守神的道去看他爱不爱主，虽然前提是他必须要有神的爱他才能够遵守，他首先要被活过来，他首先要经历神的救恩，要重生得救，他才能够来遵守神的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作为结束。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看神的道是何等的可畏。回到这两节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不可能 逃避他，我们不可能躲避他的面。就算你在这个世界一直躲避他，那你死后的那一刻，你还是要来到他们面前，你不可能逃避。所以让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抓住现在宝贵的机会，赶紧的来到他们面前，来向他祈求，求他拯救赦免我们的罪。好，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